我们的艰难，把我们的痛苦当作我们的食物吃了，你告诉主说，我靠着你吃了，你就得胜了。而这个时候你就看见刺上面的玫瑰，你就看见说，这果然是流奶与蜜之地。这个时候你就看见说，迦南中的迦南是什么？是交通，是不是？希伯伦是交通的意思。在这个时候，在苦难里面，你就能学习与神最好的交通。你虽然在病床上，你看见神亲自为你铺床的。弟兄姊妹，这个安慰从哪里来？这个安慰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到的。但是很可惜，许多人已经到了迦南门口了，他不上去。这就是我们的失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读到十四章的时候，我们要叹一口气，这是大的悲剧。可以说第十四战就是利提马，也是这个加底斯那一战，是最关键的战。加底斯是圣的意思，人非圣洁不能够见神，所以在加底斯就是成圣的护照。那么得着那块地是得胜的护照，你不光得了迦南，而且得了迦南中的迦南。所以不要忘记了，在加底斯是个双重的护照，一面是成圣的护照，人非圣洁不能够见神；第二乃是得胜的护照，我们上去足能够得着那块地方，神已经把那块地给我们了。后来我们知道他们不去，最后等到迦勒到了迦南，他还是对，已经85岁，他还是对约书亚说，把那个山肚子，把那个山地赐给我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，现在你明白了，这个是成圣的护照加上得胜的护照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启示录特别是在启示录2章3章，当见证荒凉的时候，你看教会7个教会有5个教会需要悔改，你看这个不是见证荒凉吗？但那个时候是不是当大体都倒下的时候，那么还有前途吗？还有明天吗？感谢主，主在那里呼召得胜者，凡得胜的，凡得胜的，凡得胜的。所以这什么？这是得胜者的呼召。所以大家不要忘记，13章14章给我们看见成圣的呼召，还有得胜的呼召。好了，结果呢，以色列人失败了，所以从此以后就漂流在旷野，因为他们在圣洁这件事上失败了，他们在得胜这件事上当然是，他根本没有进到迦南，他们失败了。所以呢，从此以后他们就漂流在旷野，仍旧在旷野。但是呢，很可惜的就是，很可惜在哪里呢？很可惜就是他们一个一个的倒闭在旷野，一直等到所有出埃及的通通灭尽了，只有2个例外，然后第二代最后还才进到迦南。所以14章呢，是明显的是一个极大的转捩点。从此以后呢，我们知道说以色列人他们失败，而且他们漂流一下还失败，打个败仗，不要忘记。想想看，他们武装起来了，他们现在成军了，他们是耶和华的军队，现在是神的见证，见证都在他们的肩膀上，他们为着见证要在那儿征战。到现在他们从来没有打过一场仗，但第一仗这一次就打败仗，而且败在谁的手里呢？败在亚玛利人手里，这是羞耻的，兄弟。当以色列还是散沙的时候，你看见吗？那个时候根本还不是军队啊，散沙的时候神为他们出去征战，然后摩西在山上一举手，结果他们就打了胜仗。你记得吗？那次亚玛利人，那个同样的一个敌人，但这一次你看见以色列羞耻什么？他们在漂流以前，最后他们说我们上去，结果就打了败仗，非常的羞耻。那么然后呢，他们从此以后就漂流。所以记得啊，这个直到何尔玛，这是14章最后一句，你记得直到何尔玛，等一等，没有多久以后，经过38年以后，你会发现又有一个赫尔玛，不过那个时候赫尔玛已经是第二代了，不是第一代，这是新的一代，老的一代。这些人他们通通是看见过
什么通通是看见过，这个都是从埃及出来的。好，那么现在我们就来到第十五章。
一个人如果倒闭在旷野，好像一个人得着绝症一样。一个得着绝症的人，就是有没有明天，好像没有明天，是不是？所以当我们读完十四章以后，我们有个很深的感觉，现在以色列人还有前途吗？那幸好我们的主有恩典，你看见没有？他是二十岁以外对我发怨言的，你要负起责任来，你要倒闭在旷野。但是孩童、妇人和孩子，神要把他们领进去。如果神要负责把他们领进去的话，神要负责叫第二代长大。所以大家不要忘记啊，如果你光看老一代的话，你觉得什么都不必了。但是为着新的一代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神的话一切都照旧，神的见证的会幕一切都照旧，摩西与他们同行，然后呢，这个他们都与他们同行，所以我们就知道说，一切仍旧照旧，这证明神的恩典。只是老的一代要倒下，但是问题就是说，在这一段时间里面，慢慢新的一代就长大了。所以有没有明天，是要问这些孩子们会不会长大。所以如果这些孩子们慢慢长大了，后来你等到第二次数点的时候，你看跟第一次数点人数差不了很多，你就晓得很清楚，虽然大量的倒闭在旷野，但是你看见因着神的恩典，四十年神抚养他们，神养育他们，所以他们的脚没有肿，他们的鞋没有破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常常以为说他们倒闭在旷野，神当然是神，圣经明明神明明讲说神厌倦他们，神厌烦他们，当然指着第一代说的，但是不要忘记神向着新的一代还是满了慈爱的。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有一个错误的印象，以为说现在神完全撒手了，让他们去任你们去漂流了，没有。不要忘记圣经告诉他们吃了四十年的玛纳，那么是不是因为这个缘故神玛纳就不降下来？没有啊。如果那样的话，那以色列人只是两年的玛纳，那么三十八年要饿死了。三十八年神仍旧照顾他们。所以不要忘记这四十年，三十八年漂流的时候，你看见神仍旧与他们同在。神没有减少他的同在。神没有减少他的眷顾。玛纳仍旧供应他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一面神有管教的手，另一面神的手还是爱。所以有没有明天呢？有明天。你怎么知道有明天呢？十五章就告诉你有明天。为什么？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晓谕以色列人说，你们到了我所赐给你们居住的地。这句话对谁说的？不可能对老一代的说的。所以这些话为什么神还要说话？神说话是不是浪费时间？没有，神没有浪费时间。只要有年轻的一代，只要年轻的一代长起来，他就有话要说。现在呢，神一面对新的一代来说，另一面告诉他说，神对老一代人所说的话还在。现在呢，神是把那些话讲得更清楚了。所以你如果读第十五章讲到许多的祭物的话，你发现在利未记提到的，那么在别的地方都提到的，但是弟兄姊妹，你如果比较一下的话，你发现不同。你发现为一座新的一代，你看见这个主的话讲得更清楚了。我举个简单的例子，讲酒祭，讲奠祭，没有一章比十五章讲得更清楚。比方说，我举个例子吧，这个以色列人献好几种祭啊，他们献素祭，然后呢反祭，然后呢赎罪祭、赎愆祭、平安祭等等等等，他们有好多祭。那我们说过，这个祭实在说代表十字架的好几方面。 那么讲到祭的，这个就是我们读圣经最头痛的地方，是不是？你别的地方都好读，历史很容易读，一读到这些祭就糊涂了。那其实呢，有一些秘诀，其实也不是很困难啊。其实有一些基本东西你找到了，也不是完全不清楚的，就是因为你先入为主嘛，你觉得这些太麻烦，十分之一了，十分之二，还十分之三，然后我们要么是二分之一、三分之一，还有四分之一，然后呢，三分之一、二分之一，所以那个时候你就不懂啊，不懂怎么回事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简单的来说，以色列人呢，他们献祭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呢，你到将来你们到迦南以后，你们还是要献祭的， 这个神的话没有改变，神的旨意没有改变呢？意思就是说，神在老一代身上没有成就的，在新的一代身上要成全，而新的一代呢，要好像更清楚一点。所以在这里你看见呢，这里讲到祭的时候，当然我们不要忘记这个前面的一段，就是二十节前面没有讲到赎罪祭，这里只讲到馨香之祭。而馨香之祭呢，只讲到什么呢？只讲到燔祭跟平安祭，如此而已。这里不是说赎罪祭不重要，这里是告诉我们赎罪祭是那个背后的基础。但你到了迦南，到了安息以后，那么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所献的就是燔祭。燔祭指着我们把我们自己完全献上所的，平安祭就表示说你与神一点的间隔也没有，你与人一点的间隔也没有。所以这就是我们到了迦南地以后我们当然要过的一些生活。不，当然当我们献上这些祭，当我们奉献的时候，永远是根据十字架上的工作。好了，那么讲到祭的时候，我想大概给弟兄姊妹说一下，很清楚啊。素祭是没有血的，是指着耶稣基督的这个在地上的生活说，没有罪的生活说的。然后燔祭呢，是指着完全献上，整个头、整个牛、整个羊是全部献上的。所以这个指着我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就是当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，他第一件事情，十字架就是把他自己完全奉献给他，说我来了。你所我给我一个身体，现在他愿意把身体钉在十字架，挂在十字架上，为了成就神的旨意，这叫什么？这叫做燔祭。然后呢，他在就为我们献赎罪祭跟赎愆祭，然后同时呢，也是平安祭。那么大家就知道，平安祭就是叫在十字架上，我们的主一手拉着神，一手拉着我们，叫我们能够与神和好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就是整个祭所告诉我们。所以每次献祭的时候，就是我们每次把我们自己献上，因为现在我们可以把自己献上，因着十字架的爱，你可以把自己献上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，当这些人进到迦南地以后，那么他们当然应该把自己献上，但是不要忘记啊，并不是新的，还是根据从前神在利未记已经说过的，我现在呢说的更清楚一点。那么好了，当你读到这里的时候啊，你慢慢的，尤其你读到后，慢慢的就会对于这些记忆就会弄清楚了。简单的来说呢，其实哈，最重要的只有三个祭牲是最重要的，一个是公牛，一个是绵羊，还有一个是羊羔，三种，只有这三种。不管怎么样，献什么祭也好，基本上是三样的祭物，这一点大家记得，一个是你公牛，一个呢是绵羊，还有一个呢就是羊羔，三样东西。那么当你献祭，不管赎罪祭或者是平安祭，只要献这些牛和羊或者是羊羔的时候，那么你同时呢要献上什么呢？素祭。素祭当然跟细面有关系，那么细面的容量多少，你要多少的细面呢，就依法做单位的。所以呢，如果这个祭物像羊羔，因为它很小嘛，所以呢线上是十分之一，所以跟这个大小有关系。然后绵羊呢又稍微大一点， Ram 又稍微大一点，所以这个时候你就线上的十分之二。然后呢如果公牛的话呢一定线上十分之三。所以如果你记住的话根本不难，你就再回头去读利未记就觉得很有意思了。那普通这些地方我们糊涂的缘故，就是我们觉得好像搞不清楚，其实它有个定律在那里的。好，那么这指的素祭来说呢，那么不光献上素祭啊，同时呢有的时候要同时要献上嘛，献上这个素祭的时候要还要加上油的，不光细面还加上油的。那么油呢，普通是油的单位是馨。那么好了，那么如果是羊羔，因为很小，所以四分之一馨。然后呢如果是什么，如果是这个大一点绵羊的话呢，就是三分之一。然后呢再下面一点的话呢，就是一半了，二分之一。所以四分之一、三分之一、二分之一。所以非常非常有意思的，尤其在利未记里面，你会看见这里面的数字都非常有意思，不过我们这一次不去注意它。那么好了，这个是素祭，素祭是细面加上油，所以大家背后都可以知道这里面所用的多少都很清楚的。那么现在呢，就是除了献这些祭之外啊， 这个祭司们呢，他要拿一杯的葡萄酒，这个葡萄酒呢，然后呢要倒在祭身上面，这个叫做奠祭，也叫做酒祭。那你记不记得保罗说他要寻到，他说我要被浇奠的时候到了。他为什么说他要被浇奠的时候到呢？就是说我献酒祭的时候到了。这什么意思呢？很清楚的，在十字架上是主耶稣为我们，他献上燔祭，他献上赎罪祭、平安祭和赎愆祭。所以现在如果我们把自己身体献上的话，那不要忘记，一面是指做燔祭的那一面，把我们的身体献上，但另一面我们一生应该像葡萄。